武帝再建汉室。汉高祖的九世孙刘秀当王莽时已降为庶民了，住在河南的南阳，姓号耕种，以农为业。他的哥哥伯生性情豪侠，好交结宾客，常笑刘秀没有大志。当王莽的末年，连岁遇着饥荒，盗贼四起，刘伯生的家里养着许多宾客，内中良莠不齐，便有从未盗贼的，因此官吏捕盗就牵累到刘伯生家里。刘秀恐怕惹祸，就逃避到了新野。宛人李通善伏命之说，对刘秀说道：刘氏当复兴，李氏为辅佐。刘秀听了，当初以为不敢当着伏命，但是想到伯生素喜结交宾客，必然会举大事，又见了王莽的行事，必遭败亡，天下已成大乱之势。于是和李通之弟李毅同谋起兵，买了许多兵器，召集了一些壮士，没有好久就集合数百人了。刘秀带着回到南阳来，这时刘伯生早已聚众起兵，见刘秀也领兵到来，喜出望外，便会合为一了。当刘伯生起兵的时候，所召集的兵士多半是良家子弟，都怀聚祸的心思，说道：刘伯生将来会害死我们。于是有些逃亡的，等到刘秀也带兵来会合，一些兵士见了都大惊异，齐说道：刘秀是素来谨慎的，尚且如此，我们还惧怕什么呢？由是军心才安。刘伯生兄弟的兵既然会合了，便去攻取郡县。刘秀当起兵时没有马匹，只得骑牛带马，后来攻破新野才得着马骑，兵士渐盛，将南阳附近的郡县都取得了。于是立刘圣公为天子，称更始帝，伯生为大司徒，刘秀为太常偏将军。然后刘秀又率领诸将攻破了昆阳，也就是河南叶县，郾城属河南省，定陵等县，得了许多牛马财物，军声自此大振了。王莽听了异常恐惧，就命了大将王寻王毅带兵百万，旌旗辎重千里不绝，浩浩荡荡奔杀昆阳而来。还有一个长人名叫巨无霸，身长一尺，腰大十围，做军中累尉，又驱了一些猛兽，如虎、豹、犀、象之类，以助威武。自秦汉以来的出兵从没有这样热闹的。这时刘秀在昆阳共计兵士只有八九千，诸将都异常恐惧，想要各自逃散。刘秀对诸将说道：今我兵既少，敌兵众多，我们同心合力才可以希望建功立业，若要分散，势必各个为敌人所擒，只要昆阳一破，各处都不能守，我们没有容身之地，性命都不能保，何况妻子财物呢？诸将听了还有些不相信，都怒气冲天地说道：刘将军怎么敢说这大话呢？正在说话的时候，恰有侦探的兵士来报告道：敌兵从城的北面来了，乌压压的摆列数百里，还不知道后面有多少人数。诸将听了更加惊慌失措，便对刘秀说道：请刘将军定出退敌的妙计来。于是刘秀分派诸将守城，自己和李毅带领十余骑从南城出。这时莽兵到城下的已有十万，幸亏城南的围攻 还不玩命，刘秀奋勇杀出，才得到了偃城和定陵。刘秀既到偃城定陵，便要进发两县的守兵去救昆阳。诸将有些爱惜财物的都要分兵留守。刘秀对诸将说，今若破敌成了大功，珍宝将任我们所取，若为敌所破，我们性命尚且不能保，还能顾及财物吗？于是进发两县的守兵共得数千人，刘秀和诸将率领前往救应昆阳。王寻王毅统领大兵一到昆阳，便把昆阳城重重围住，所扎的营有数百起，旗帜插遍了野外，尘埃飞满了天空，战鼓擂得震天价响，声音达于几百里以外，又开了地道，从地道中进攻，还有十余丈高的梯子俯视城中，将乱箭向城中发放。昆阳的守兵已死亡不少，实在抵御不住了，便请莽兵停攻，自请投降。王寻王毅以为马上要攻破了，不许他们投降。刘秀和诸将带了偃城定陵的兵去救应昆阳，自己率领兵马千余前行，和莽兵相隔只四五里，便摆列阵势。王寻王毅发兵数千去和刘秀应战，刘秀奋马独出，斩杀数十人，诸将都欢喜，说道，刘将军平常见了小敌很是胆怯，今见了大敌却又这般勇敢，真是奇怪。于是诸将随着刘秀一同前进，莽兵退却，刘秀乘胜又斩杀数百人，一连胜了几次，就节节前进。诸将乘着战胜的威风，胆气大壮，没一个不是以一当百，精神抖擞，向莽兵冲杀过来。刘秀又另自率领敢死士3000人，从城西冲破莽兵的中间，莽兵阵势大乱。刘秀趁着锐气深入莽兵的阵地，把王寻杀了。于是城内的兵也开始鼓噪而出，内外夹攻，一片杀声震动天地，莽兵各逃生命，自相践踏，死得不知其数。这时恰遇着天大风雷，雨下如注，河水暴涨起来，莽军的兵士争先渡河，溺死的有万余人，河水也因之不流了。王毅趁着死尸渡河，得以逃出活命，刘秀竟得莽兵的辎重器械，大获全胜了。这时刘伯升被更始帝所杀，刘秀听得连忙赶回，自向更始谢罪，全部夸救昆阳的功劳，也不替伯升发丧，饮食言笑和常人一般，但是每日夜间就寝，伤心痛哭，枕头都被眼泪流得湿透了。更始帝见了刘秀这般举动，自觉异常惭愧，于是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，封武信侯。后来汉兵破了王莽，更始定都洛阳，命刘秀渡河北行，镇抚河北各地。于是刘秀到了河北，所过州郡尽除王莽的苛政，恢复汉朝的官仪，吏民大喜，争先持了牛酒来迎劳，将要禁止邯郸，恰遇王朗在邯郸自立为天子，悬赏10万捉拿刘秀。刘秀以王朗心起事胜，就绕道到了蓟县，不料蓟县的子弟正在起兵响应王朗，县中汹汹，预备欢迎邯郸使者。于是刘秀不敢停留，加鞭疾行，走了一日一夜，随从的人都饥饿得不堪了，恰遇着路中有欢迎邯郸使者的客馆，刘秀便自称邯郸使者，走入客馆中，客馆也信以为真，忙招待进食。随从的人因为饥饿极了，见食争夺，客馆中的人见着这般状态，就疑心是假的，于是客馆人也给说道，真邯郸使者到了。刘秀究竟心虚， 一听这话，即刻逃走，不分昼夜地向南而行。这时天气严寒，头面被风刮得要破裂了，走到滹沱河边遇着冰河，才得从冰上渡过了河，便到了信都。刘秀在信都召集旧部，又得着郡县的归降，见何至数万人了，于是召集诸郡一同兴兵讨伐王朗，各地响应，都派兵援助。刘秀亲自率领进攻邯郸，攻破了邯郸城，将王朗杀了。尤氏河北都归服刘秀，更始帝召他回洛阳，刘秀不肯，从此刘秀和更始分离了。这时各地起兵自立为王的很多，有铜马、赤眉、大荣、高胡、铁精等贼。这些盗贼或是以山川土地为名，或是以军容强盛为号，人数有几百万，声势很大。刘秀尽将他们次第降服，把贼中的头目封拜官职，所以当时有人称刘秀为铜马帝的。更始入了长安，后来被赤眉攻破，为赤眉所杀。刘秀把赤眉平定，才到洛阳建都称帝，是为光武帝。汉朝从此复兴，自汉高祖建都长安至光武改都洛阳，所以后人称前汉为西汉，后汉为东汉。